本节目由大宇工作室荣誉出品。
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宇话说明朝，
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。各位呢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“大宇茶馆”，选择收听。
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失去舟山，鲁监国寄人篱下，用兵福建，郑成功抢粮扩地。东南沿海两大抗清势力合流之后，郑成功对福建采取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，目的呢其实是比较单纯的。一位扩地，二位抢粮啊！永历六年正月初，郑成功率军进攻海城，清军守将郝文兴海城知县甘体桓投降了。出战告捷，郑成功并不打算见好就收，海城不过就是个开胃菜，他真正的大餐是漳州。到了十号，郑成功分别呢分兵切断了泉州和漳州的联络，并且在十二日占领平和，扫清了漳州外围的威胁。二月初二，郑成功军呢进抵漳州城下，开始进攻。清军总兵王邦俊负隅顽抗，郑军呢陆战能力有限，一时也啃不下来。那硬啃啃不动怎么办？开动脑筋继续啃呗。郑成功的妙计是挖地道，准备一直啊挖到城根底下，哎，再把火药啊填到坑道里去，这么一震就能把城墙给震塌喽，是吧？那么蜂拥而入，那不就得了吗？这个战术啊，显然是比战神李定国打赵庆时候那个地道战术呢是要高明的。城内守军那只能是干瞪眼，别的什么活干不了。挖沟阻拦，你开玩笑，人家根本没想往你城里边挖，你怎么阻拦去，对不对？到了三月初七，工程顺利完工了。郑成功下令啊，来吧，咱们一起三二一点火，咚！结果城墙完好无损。郑成功窘在那儿了，一脸蒙圈，什么情况这是？火药当量不够吗？不可能啊，当量不够，地面怎么砸出那么大一坑来呀？啊，再仔细看，哗哗哗哗，这坑怎么在城墙外边啊？得了，不用调查了，施工队那个数字整错了。数学显然是体育老师教的呀，把距离给量错了，哎，地道距离城墙还好几十米呢。爆破计划意外的失败了，那剩下的火药又不够重新爆破，郑成功只好啊改用铁桶战术。这一招呢靠的就是人多势众了，技术含量是相当的低啊，应该不至于啊再犯低级错误。漳州告急，刚喘了口气的浙闽总督陈锦又忙活开来，亲率浙江福建清军驰援。三月十三，陈锦援军呢和郑军遭遇，结果啊被郑军揍的是七荤八素的，陈锦只得啊退到了同安城外。到了五月份，陈锦呢又调马进宝呢前来增援，壮大声势。马进宝援兵飞驰而来，郑成功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，打开缺口放他入城。朱将就傻了眼了，不是您老人家震短路了啊，还嫌漳州这块骨头难啃呐？不够硬啊，哈哈，还往里放人。郑成功乐了，莞尔一笑，嘿嘿，一语道破天机啊，别说了，是吧？城内人多，粮必乏，外调即驰，内事窘促，破之必。马进宝的援军进入漳州城之后，一下子多了好几千张嘴，是嘴那就得吃饭，漳州那个粮食本来就不多，这下子霍家伙耗得更快了，这玩意儿就叫水平，是吧？援军入城以后呢，郑成功收紧了铁桶，粮食运不进来，马进宝、王邦俊呢也打不出去，只能这么就干耗着。没过多久呢，军队啊、百姓啊，全部都断了炊了，能吃的、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。最后呢，你就没办法了，就历史多次上演，这吃人了嘛。啊，那这实际上说就什么，城中人自相识，百姓十四七八呀，尸骨山鸡是会闻数里呀，这惨不忍睹啊。悲剧往往也伴随着喜剧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在漳州城外的陈锦身上。陈锦感觉啊，凭一己之力已经不能足以破解漳州的危局了，因此他一面向清廷请援，一面上窜下跳的干着急。那么赵本山有个小品叫策划，里边有句台词啊，是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时候陈锦最适合对号入座了， 别人缺心眼儿，大不了舍点财吃点亏，陈锦缺心眼儿，直接把自己的命给送了。心急火燎的陈锦动辄就打骂下人，哎，七月初七你都会选日子啊，七月初七这一天被忍无可忍的家奴啊合谋，哎，就把陈锦给弄死了。陈锦意外的这就挂了，哎，局势呢可没有任何的改变呢。郑军闻着人肉的个香味和死尸的腐臭，继续围困着漳州啊。金立率领的援军则日夜兼程赶往福建呢。九月十九，金立大军抵达泉州，会同福建提督杨明高前往漳州救援。郑成功是自知不敌啊，将围城的兵力收缩在了漳州城南高地了，在那儿固守。到十月初三，金立率部发起了总攻，郑军溃败退守海城，先前占领的南靖了、漳浦了、平和了、招安了这些地方再次的又沦陷了。到永历七年二月份，就公元1653年的时候，郑成功返回厦门，金立并不打算就此罢休，而是积极准备进攻海城厦门，想趁势给郑成功啊来个一锅端，对吧？五月初一，郑成功亲自呢到海城啊去督战，对吧？初四，金立大军前来，双方在海城展开激战。在这场攻防战当中啊，大量配备的火铳、火炮成了双方的主力武器，战斗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了。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热兵器的大规模对决啊！到了初七这一天，火器水平偏弱的清军呢惨遭失败，金立退回了漳州，不久之后又被召回北京。郑成功损失也不小，也不敢贸然扩大战果，双方在海城、厦门一带呢就形成了僵持。那么郑成功啊，在漳州失利返回厦门的时候，张明镇呢向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动议。张明镇怎么说呢？张明镇说啊，趁清军在南京布防空虚，咱们要不然干脆率水师北上直入长江得了，倒其心腹。可话说回来，提方案容易，谁来实施啊？张明镇认为，以浙系水师的实力干这一票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浙系经过舟山惨败，一路南下，有不少啊对前途失去信心的人离开，到了厦门又被郑成功搅和了一顿，哎，但是呢说实在的，这个主力啊并没有损失太大，精华还都在呢。那么张明镇需要的呢不过就是郑成功借些战船，给些粮食，补充些弹药，哎，就这么着，仅此而已。郑成功兵败漳州，郑愁找不着机会报仇呢，张明镇的一动意，哎，郑成功就乐意了，哎，靠谱，这事太好了，欣然应允，给予鼎力支持。永历七年八月份，张明镇、张煌岩率战船500余艘，兵士近1万人，从厦门出发，前往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。清军在崇明的守军呢还是比较强悍的，考虑到浙系陆战能力有限，张明镇呢对崇明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，将部队啊分散到崇明附近的沙洲，哎，筑围耕种，发展农业生产，为下一步呢沿长江进军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前沿基地。张明镇北上长江口，无意当中和一个更加具有诱惑力的宏伟计划不谋而合了。谁的计划呢？这个宏伟计划的最初动议者呀，就是前明旧臣弘光元老、东林党巨头钱谦益。宝儿说了，可能吗？弘光朝廷覆灭以后，钱谦益不是投降了清军了吗？谁说投降之后不能反水的来着？人家老钱是曲线救国呢，啊！投降之后啊，钱谦益一度进监狱了，他那个夫人柳如是呢，四处的奔走，才把他给捞出来啊。从隆武到永历初期啊。钱谦益呢对南明啊抗清的形势并不看好，认为呢乌烟瘴气的小朝呢根本没指望。但是战神李定国三战三捷，让钱谦益啊等等这些前明旧臣看到了复国的曙光。当时呢江南有不少人想跟李定国联络，钱谦益呢也不例外。不过一般人联络啊是为了投靠，而钱谦益呢却是为了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，就是抗清武装的大河流。随着清军在福建、湖南、两广等战场陷入僵持，钱谦益认为啊，集结所有力量形成抗清大河流的时候已经到了。问题在于南明的抗清势力派系众多，大的小小好几个。西南有大西系，前身是大西军，名义上呢尊奉永历朝廷，实质上呢是孙可望说了算。其中战神李定国还被逼得单干了，在两广开辟了新战场，这股力量战斗力相当的惊人，可和清军的决一雌雄。川东鄂西地区有大顺系， 啊，号称奎东十三家啊，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，以大顺军残部和前的姚皇军啊，姚皇十三军呢是这个为主啊，接受永历朝廷的册封。其中呢，李来亨率领的忠贞营旧部，还有郝瑶琪的部队，曾经都是永历军队当中的劲旅。东南沿海呢有浙系和闽系，名义上呢是遥奉永历正朔，以水战见长，特别是郑成功部啊，拥有当时全国最强悍的水师。再说地方系，也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义师，力量不均匀，成分更加的复杂，唯一的共识是抗清，充其量啊就是一群民兵，哎，地方性的当游击队员可以使用。如此复杂的局面，想合流多他多不容易啊。哎，但是你看似不靠谱吧，钱谦益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契机。什么契机呢？长江大会师。我们先沿着长江看一下各方的态势。三峡以上基本上由孙可望控制，清军李国英部盘踞在嘉陵江上游的保宁啊，三峡奎东十三家控制，江汉地区清军控制，目前是洪承畴率领的少数汉军。永历八年之后呢，这个屯骑率领的尼堪残部啊，从湖南撤到武昌，经历衡州惨败，又在湖南和孙可望纠缠了一段时间，屯骑清军损失惨重，主要任务呢是待命回京休整。安徽延安处于半真空状态，清军基本不设防。南京以下呢，清军以暗防为主，防备东南沿海水师入江，海上呢是郑成功和鲁王水师的天下。所以你从这就可以发现，长江就是一条纽带，将实力最强的南明武装联系在了一起。如果能在长江一线形成河流，抗清势力必将掀开新的篇章。按照河流计划，孙可望在江之头，郑成功、鲁王在江之尾，抗清武装便可能从各部呢各自的一根筋变成大家一起两头堵，哎，一举拿下南京、安庆、九江、武昌等沿江重地，依靠战神李定国的部队对江南的清军关起门打狗、胡同逮驴，夺取半壁江山，再图北上恢复。永历七年七月份，奉钱谦益之命前往西南联络的姚志卓呀，抵达贵阳，面见了孙可望，后呢又到安龙觐见了朱由榔。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也得到了朱由榔、孙可望的支持，他们都认为这个河流计划相当的靠谱。那么钱谦益呢，又利用刘孔昭的关系啊，联络上了张明镇和张煌岩。那二张对这个计划更是喜出望外啊，这英雄所见略同啊，这个咱们呢早就未卜先知，在长江口蹲着呢。张明镇还给钱谦益吃了一颗定心丸，说浙江一带啊粮食多，郑成功肯定会支持这个作战计划。哎，看来郑成功早已经饿绿了眼了，这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啊。两头都有了回应了，钱谦益、柳如是夫妇呢就率领其他江南的抗清义士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，散尽家财招募江南江西的抗清义师，接应呢从两端进攻的这个正规军。可以断定，这将是南明政权翻盘的最后时机。永历八年正月，张明镇、张煌岩、刘孔昭抢先采取行动，率周师第一次进入长江。浙系水师那个实力真不是盖的，一举冲破清军多道江防要塞，包括南通狼山到常熟福山，到江阴，到靖江、常州、孟河，到这个泰兴、扬舍、扬州这个三江啊，还有这个镇江啊等等四道这个暗防的封锁线，在21日呢抵达了瓜州。在瓜州地区呢，张明镇等人呢率500多名士兵的登岸，缴获了清军的江防大炮，并且在金山寺摇拜地处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。下游开打了，可是长江上游孙可望那边啊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张明镇、张煌岩没有等到孙可望开始动作的消息，却等来了清朝的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派出援军。张明镇也不想打草惊蛇呀，就假装自己是来抢一家伙啊，就率部呢撤退了。回到崇明以后，张明镇百思不得其解，不是老钱不是都说了联系好了吗，怎么孙可望怎么不打呢？合唱成了独唱了，这叫什么事啊？转念又一想，张明镇呢觉得可能是自己太着急了，崇明到南京不过几百里水路，孙可望却要走几千里，人家还得一路攻城略地的，人又不是空军，哪这么快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后来张明镇呢估计了一下时间啊，觉得差不多了，于是乎在三月底呢又派了600来艘战船再次呢进入了长江。四月初七，浙系水师抵达仪真，可是长江上游还是没消息，马国柱又开始调遣军队围剿，张明镇呢继续选择撤退。张明镇有点不甘心啊，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候出来一趟可不容易啊，是吧，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， 上次白跑一趟，好歹还缴获了几门大炮，又在金山寺摇拜了一下，那这次说什么也得有些斩获嘛。但是清军坚决不能再打了，万一呢揍得再狠了，引起清廷的警觉呢，再派大军南下布防呢，这长江大会师这个计划可就麻烦了。张明镇也是损，你军队不是不能打吗？那我就勒索路过的盐商呗。可是做大生意都刷卡呀，当时那玩意儿叫银票啊，对不对？身上没带多少现金，张明镇就不甘心，索性就把放火呀，烧了600多条商船，然后呢打道回府了。张明镇本来想在5月份三入长江，但是出了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跟郑成功一样饿。虽然浙系军队已经在崇明开荒种地，但是作物生长是需要时间的，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迫不得已，张明镇只得亲自率船队呢去温州买米。郑成功是连买带抢，看来张明镇还是要厚道一点啊。出了一趟不容易，张明镇顺道呢去舟山呢骚扰了一下，又索性走得更远一点，到厦门跟郑成功叙叙旧。说叙旧这玩意儿就假了，对不对？那化缘才是真的啊，就是去化个缘嘛，去这个感受感受，这个要点米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才是真的，谁功夫扯闲篇啊？张明镇将自己已经两入长江的经历添油加醋的吹嘘了一番，正为粮食发愁的郑成功心动了，哟，江南地区有粮食，眼都没眨一下，调陈辉率5000水兵10000陆兵跟张明镇北上，我支持你。老郑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啊！得到郑成功的这个增援，张明镇胆识欲壮，考虑到孙可望顺江南下需要时间，张明镇只能耐着性子在崇明岛等。等到9月份就有点手痒痒了，哎，张明镇朝上海呢就捅了一家伙，这一家伙捅的上海知县赶紧就求援了，江宁巡抚周国佐率军火速增援，这方才稳住了上海的局势。眼看着到了年底，张明镇不想再等了，带着400多艘战船第三次进入了长江啊。在12月18日进抵南京远郊的燕子矶，那么清军呢大为震恐，惊呼着直指江宁，誓甚披昌。马国柱带着提督管孝忠啊，指挥南京的清军奋勇截杀，哎，这咬牙坚持着。由于长江上游一直没动静，张明镇也是独木难支，万不得已呢，这才退出了长江。张明镇三进长江却无果而终，遭到浙系闽系官员的诸多责难，认为这种劳而无功的行动啊，就是败家。张明镇百口莫辩，啊，心情极度的抑郁，只有埋头呢固守崇明岛。从年头到年尾，张明镇按照钱谦益长江大会师宏伟计划三次挥师进入长江，可是孙可望这一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直接导致会师计划的破产。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禁令人心生疑窦，这孙可望到底在干什么呀？那么孙可望究竟在干什么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